没有神的许可，他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从约伯记，我们如果读的话，大家就能看到撒旦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神给他的允许，他根本是做不了的。所以我们有时就会想，那神怎么会允许撒旦恶人来做这些恶事呢？难道神难道不掌控他们吗？我们这样想是因为我们有限的认知，我们看不到神永恒的计划。在神全备永恒的计划里面，神是允许这些事情，一些事情发生，并不表示神就喜悦这些事情本身。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高过人的道，他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在神他的智慧里面，他通过各样的事情的发生，一步一步的带领人能够认识人自己的本性，也能够认识神，能够归向神。所以呢，远离神，那么不要神做主的时候，那么人就会把这个社会以致把这个国家就会搞得混乱败坏不成样子。我们从当下的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我们就能看出来很多一些 年长弟兄姐妹说啊，美国跟过去50年相比，其实简直就不像是两个国家。其实我们现在虽然我们来了美国时间不是很长，也就是二十来年左右，我们跟20年前对比，这个国家跟现在对比已经真的是两个样子。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能发生，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整体的人民，整体的那么这个政府，它是在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会导致这样的混乱，这样的败坏。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使用许多的政权就作为他自己的工具，来实现他自己的永恒里面的计划。我们就当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偏离神犯罪的时候，那么神就兴起亚述这个残暴的国家来灭了北国的以色列，把一些以色列人杀了，最后把剩下的一些呢由这个剩余的人掳去。那么在北国灭了，那么南国呢其实也没太长时间，那么神就兴起了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那么巴比伦这个国这个加勒底人呢也是非常残暴的民族，最后他们把南国犹大也给灭了。那么我们如果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呢，大家就会从第一章还有第二章里面看到先知哈巴谷呢就曾经对这件事情他就好像有时候不太理解。他想了，以色列人是得罪神背离神，神需要来管教他们。他心里面说，但是神你为什么让这样一个残暴的民族来管教我们呢？而且让这些人民能够受他们的这些掠夺，受他们这些践踏。那么神回应哈巴谷怎么回应了？神告诉他了，说加勒底人是狂傲，是残暴，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他许可做的，但是呢不是说这些事情一定是好，因为神也应许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他在将来的某一天，他要按着他们所行的也要来处理他们，来审判他们。那么其实呢，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连以色列人都同样面对一样的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命运。我们知道呢，当年呢，迦南七族真的在当地呢也是拜假神，就是非常的邪恶。那么他们邪恶到，那么最后呢，以色列人就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那么以色列人，神就使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来进入迦南地。所以带领以色列，那么把那些邪恶的这些的迦南七族，就把他们这个赶出去，甚至这个把他们很多人灭绝。但是呢，这是神自己他亲自的作为。可是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那么当他们进到迦南地领别的时候，那么其实以色列人也没有 这个好好的在那生活多长时间，他们就又也开始背离神，又开始很快的就离弃神。那么他们生活着最后呢，也是来拜假神，做各样邪恶的事情。那么最后呢，他们像迦南弃族一样，最后他们的结果也是相同，也是国都灭了，最后也灭亡了。所以呢，当旧约圣经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也都灭亡了。所以呢，世上的政权即它都是短暂的，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神用他自己的全能和智慧来掌控这一切。所以这里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神的智慧和能力是超越我们人的想象，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可以把坏的东西，甚至可以把撒旦的作为、恶劣的作为，能够让他能够变成一个祝福。比方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就会看到这一节。那么约伯虽然受了那么大的苦难，那么大的冤屈，但是神给他最后的祝福，那么加倍的祝福，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神、敬畏神的人。所以呢，我们因为有这个认知，所以我们就能够甘心情愿的能够顺服在上掌权者，我们也能够发心的将我们的一生来交给我们所信奉的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在掌控一切。所以这里他说，在上掌权者人人都当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所以如果他是一个赏善罚恶的政权，我们就当要顺服他。我们不可以说啊，因为我是天上的国民，我只属于天上，地上这些人的话我都不听，不是这样的。那么神呢，是神，这是神允许在地上存在的这些制度，我们就应当在这个里面生活，就当该顺服。那么前这两节经文呢，也说明神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借着政府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秩序的。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顺服政府的法令而生活，其实就是在神的旨意中生活。除非这个政府它的法令是违背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圣经的真理，使我们背叛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遵循使徒行传5:29给我们的教导，顺服神不顺从人乃是应当的。那是因为政府本身它已经是违背了神。我们举一些比方说，那么这个现在有的地方呢，随意就是说这个人随意堕胎，那本身是违背圣经的，但是呢有的政府，有的甚至这个地区，他就允许这件事情，而且给他们创造条件来这个让人可以随意堕胎。再比方说，那么本来神赐给我们儿女，乃是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作为父母亲，我们有责任来抚养他们，来养育他们，来保护他们。但是呢，现在的政策有时候呢，把我们父母亲的一些权利可以把你剥夺了，一个小孩子儿童就可以不跟父母亲商量，不用父母亲的同意就可以去做这种的自己的这种就改变自己性别的这些的手术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就是这些在上掌权者他没有按神的赐给他的权柄来行事，反而来行恶。那么除此之外呢，政府的权柄他就是，如果这些之外，如果这些权柄他是做神没有违背神命令的，没有违背圣经真理的，那么政府的权柄就是神所赐给的，我们人就应当来遵行。所以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那么这里面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以色列犹太人他还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呢罗马政府 并不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也是他们不喜欢的。但是呢，使徒保罗呢也在劝勉他们，不可以啊用各种的武力来反抗，要顺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所以这是关于第一方面，因为他们的权柄是出于神的，是神赐给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我们愿意顺服在上掌权者，又顺服他们的权柄，因为他们也是神的用人。这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这里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法拿作恶的。那么这里呢，首先前两节就明确了让我们如何来理解前面第一节里面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在这就给出了我们一个限制，不是说他们说什么我们必须顺服，不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是给予一个，它是一个这个赏善罚恶的政权，我们当然应该配合它，应该顺服它。那这里面的，有时候我们说赏善罚恶，我们往往在这个里面的赏呢，我想应该不是说奖赏，而是行善的人，我们应该给予他鼓励，给予他赞赏，更是一种赞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觉得。那么神赐人权柄来管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是要他们依照公义的法律来管理这个社会的秩序，用刑法来威慑和制裁那些作恶的，也就是违法的那些人。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讲法律呢，其实是为那些违法的人制定的，而是对守法的人的保护。所以你如果好好的遵守各国家的法律，那么如果这个政权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不是一个胡作非为的政权，那么你不需要怕任何的这个犯法什么，因为这些法律都是保护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好人，是惩罚恶人的。其实呢，这里面就是说神其实赐给这个在上掌权的人的权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我想是为了罚恶，为了罚恶。因为呢，让罚恶呢，就可以让行善的人能够更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更多的来行善。那么不是说是人们说啥访恶这个罚恶赏善，不是说是你做的好事多了就给你奖励什么的，不是的。我们有时候咱们在国内待的时候，我记得有时候评比这些优秀的这个公民呀，优秀的这个什么学生呀，优秀的什么公什么各种评优秀给你奖励什么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做好事的人太少了，好多人都是在做不对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赏善罚恶，那么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恶行能够来让他得到该受的刑罚，让这些行恶的惧怕让这些行善的人能够更好的发扬他们的善行，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秩序才能更好的来存在，人们才能更好更平安的来生活。那么这是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说赏善罚恶，那么重要的是政府要就是个在上掌权者要对恶行要来真正的要来惩治来刑罚，我们一会儿还会在这个方面再进一步的来分享。那么在此呢，使徒也是以那些按照神的旨意管理百姓的好官员来说，那么这等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那虽然他在开始他命令所有人都要顺服有权柄的人，但是呢，若掌权者叫人去做神眼里面看为恶的事情，基督徒如果去顺服掌权者真的也去做去，那么我们就是在反叛我们所侍奉的神， 我们就是在跟神来作对了。那么这样呢怎么办呢？使徒就劝勉信徒说，只要行善，不用怕掌权的。一方面指出信徒的本分，就是凡事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另一方面也说明做官的责任乃是赏善罚恶，绝非纵恶欺善。那他这里两次的提到他是神的用人，就是这个掌权柄的人，他是神的用人，也就是说掌权者行使权力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不是想自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只是满足他们自己个人的私欲或者某个政党他的利益，而是要满足神自己的旨意，神他的心意。那么这里面谈到这个行善，那么善呢就是指，那么善就是指呢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哦，善不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善就是善，他觉得这个善不是，善按的标准不是我们人的感觉人的标准，乃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善才算善，神所喜悦的才算善。那么对政府而论，那么百姓最大的善行其实呢相对政府而言就是遵守政府公义的法规，政府公义的法规百姓就要认真的来去遵行，这是最大的善，你不用做别的。那么神常常借着看得见的权柄来教导人们明白顺服看不见神的那个神的权柄，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当在上掌权的人让人做的是背逆神的律法的时候，即使我们要付上哎做这个生命坐牢或生命的代价，基督徒也当果断的来拒绝，因为这就是在行善，因为我们是在顺服神的命令。比如说哎教会做一切，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在教堂我们敬拜做一切的活动，我们的一切就是为了感恩神赞美神荣耀神，或者就是为了宣扬神他自己的道。那如果政府说让你哎在这个教会里面唱这个某一些歌曲赞美歌颂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如果有人让教会来给这些同性婚姻来主办婚礼，那么教会如果听从，如果这样也这样做的话，那么这就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我们教会当完全果断的来拒绝，因为这是恶行，不该这样做，我们要顺服神，那么在神眼里看为善的我们才能去行。那么这里面也谈到一个说空空的佩戒，那这里面的戒呢就代表一种权力力量的象征，他这儿说不是空空的佩戒，就是说意思就是这个权柄放到这儿是要你去执行的，有违背这些的法规的要去制裁的，这个权柄摆到这儿不是去吓唬人的，戒是拿来刑法人执行法律的。换句话说，属世的这些政权，那么他有执行法律的这个权利，这个权柄。为此呢，我们就应该行善避恶，我们应该真的亲近善，远离恶，不要做恶事。人犯法就是危害他个人，危害他人的个人利益，或者是公共的利益。神的用人就要按照法律规定对那些犯法的人来执行刑罚，就是为受害的个人，或者这就是说为那些受害的个人或者大众来伸冤。那么这两节经文里面三节四节呢清楚地定义了我们要在神的法律法的框架之下顺服在上掌权者。所以顺服在上掌就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命令，我们必须是在一个律法神的律法的框架之下来顺服他，如果他违背神的律法，那么我们就要拒绝，不可就是要反抗。那么这个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了，就是同时也规范了这些在上掌权者他们的权柄，他们的权柄就是来了维护善行惩罚恶人， 维护善行，惩罚恶人。如果掌权的人不把恶来当恶来对待，来刑罚，那罪人就会肆无忌惮的来继续的作恶，恶做的更大更多，社会就会一团糟，非常的混乱，百姓也就没有一个安全感，也就是同时这样的话就破坏了人行善的这种的动，行善的这种的心，这种的环境，因为你社会乱，这么混乱，这么的没有秩序，人有时候没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行善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圣经明确的讲偷窃它就是罪，而且在十诫之中就是要去惩处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的几个州它明文规定，哎，偷窃或者抢劫不超过$950就不属于违法行为，无需负任何的责任。那么这会导致什么呢？大家可能从各种媒体上也看到，就导致了一些商店就会被在刚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光，那这些一些用货的这些的这个货车能够被人能够把这些上面的东西能够都抢了，这些都是在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真的因为这个在上掌权者不好好把神给他的权柄来用好，而让这些恶行的继续，那么这些掌权者就是成了一个空空的配件，成为了一个摆设，是没有按神给他们的权柄来行事，甚至他们成为一个作恶者的帮凶。其实他们不去惩处恶行，其实就相当于接着再来说就是成了作恶者的帮凶，因为作恶者因为他们没有就是作恶者不怕他们，就是他们想做什么，哎，我们做了这些也他们也不管我们，为什么不做呢？这就是恶人就这样的想法。那么这样的话社会混乱呢，它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呢，因为神这些在上掌权的权柄是神赐给的，所以他们是神的用人，既然神的用人，他们就要把这个权柄认真的执行好用好，这才是真正的神的用人，神的差役。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顺服在上掌权者。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愿意顺服在上掌权者，也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良心让我们这样来做，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我们先来看第五节，他说是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其实我们信徒呢，不但要为国家法律的缘故来顺服在上掌权的，其实也更是要为因为我们的良心的缘故，我们来顺服这些在上掌权的。那么这个顺服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两种的含义，一是因惧怕而顺服，哎，我顺服，因为我怕这个犯了这个，我怕受这个刑罚，我怕受苦，所以这是这个方面。就如这里所说，因为刑罚，这是一个惧怕的，你因为惧怕而不去这个而去顺服，就不去犯法。另一种，这是因为自己的良心的要求，这个是特别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因为神其实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神都发自了一个良心，良心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有一杆秤，我们可以知道大体上我们可以判断着这些事情来是好是坏。我想任何一个那些偷窃抢劫的人，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他们也去做，就是因为没有因为法律不制裁他们，他们就会这样去做。那么这种顺服不是因为惧怕刑罚，而是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要有个无愧的良心。基督徒顺服政府其实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惧怕刑罚，乃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无愧的生活。即使说啊，一些这个规章你犯了它，你不遵守它，你也不受到刑罚，但是我们也应该去顺服，也应该去遵守，不是怕刑罚，乃是我们愿意伏在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良心促使我们这样做。因为那些在上掌权的，他们是神的用人，是从神领受的神的权柄，这样呢，顺服在上掌权的 就等于我们是在颂乎神。那么下面他就用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金，那么就是出于我们的良心对政府的一个颂乎。那么这就是第六节第七节他在这儿讲，他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那么这段有关基督徒与政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经文呢，它这里面这两句经文呢，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们需要纳税，缴税是应该需要的，是我们的义务。那么第二部分说到我们应当敬重那些被配受我们敬重的人，是这两个方面的意思。其实呢，我们每年我们要缴付联邦税的时候，我们每年我们四月份有报税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交税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应该，我们有的人可能说，哎呀，觉得繁琐，或者是不愿意这个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缴税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个感谢的心。我们感谢由税收所支付的这些，哎，国防的力量和他们给我们所提供的这些的和平的、安全的这些生活环境。那么税收其实也它支付法庭和政府机构的各样的开销，这些都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和设立这些，为了民众的利益而设立的这些的机构。另外呢，还有这些这个我们平时我们大家去这些各个公园，哎，这些食品检查局啊，这个联邦调查局啊，传染病中心等等，以及其他各种的不可或缺的这些的社会服务机构，它都需要纳税人的钱来扶持他们，来这个支持他们。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的服务机构，那个这个社会呢也会有很多的混乱，会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来缴税。我们缴付州政府的税呢，有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这是用在这些对州立大学、市政府的服务、高速公路的维修等等，这些也是需要用这些税收来做的。那么市政府的税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在支付这些学校、垃圾的回收、或者消防队、警察局。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必须的，所以我们该当这些税呢，该当缴纳，也要抱在一种感恩的心来缴纳各样的这些必要的适当的税金。那么这里说的是一个基督徒在属世的生活方面，我们既然享受国家的各样的公共利益，向政府缴纳适当的税我们是应当的，因为要保持这个国家不受外来的侵略，那么有一个安全的社会治安，那么使那些正直的人不受这些恶人的这个损害，那么他们就必须有军队、警察、法官、公务员等等作为他们的支持来保护这些的民众。所以不然我们就不能够这个有一个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有一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军队，或者是一个美好和谐的一个社会的秩序。那么这些都需要人来做，都需要人来维护。因此呢，按照法律收税可以支持这种必须这些费用，所以是我们应当该做的，我们出于良心也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就要活在这个社会之中。那么使徒保罗呢，特别向政府纳粮他做了一个例子，再次说明信徒应当遵守国家的法令，那么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保罗在这儿其实他可能也有一个暗，就是一个这个暗含的一个表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对于罗马政府他们是要纳税纳粮的这件事情，虽然他们不得不交，但是呢他们心中还是不高兴的，不甘心的，所以他们总是常在这种可能中逃避，就不交这些税，或者反抗这些交税， 圣经中我们有时候也看到这些的信息，他们其实是不情愿的。那主耶稣就曾经就是就这个犹太人在罗马人的这个统治之下，到底交不交税，主耶稣其实是教导过门徒的。在马太福音22-21节，主耶稣的一句话，我想弟兄姐妹都能知道，他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就是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必要的这些该缴纳的税金你是要缴纳的，但是呢我们神的旨意我们也要忠心的。所以呢，保罗的教训与主的教训它是一致的，我们既在当地的政府治理和保护之下，我们就有义务向他们来纳税。政府既需维护地方的治安，保护人民的安全，向政府交税，那么是我们民众该当有的一个义务，是我们该当尽的本分。那么使徒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对于不违背圣经的法规，我们都应当遵行。保罗这里所说的惧怕，其实说不是我们说的哎，我怕什么？惧怕是指了，是指的让你去顺从、服从。所以你服从这个，你服从神这个政府的这些的规则、规章制度，你就不需要惧怕。所以这个地方惧怕呢，是意思就让你去服从，不要去反对。这是神给我们，是因为他们的权柄是神赐给的，是出于神的。我们服从在上掌权者，其实就是在顺服神。所以我们服从君王或者长官，不是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此种服从乃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他要我们不但是惧怕他们，而且让我们也要自愿的去敬重他们，就是这些维护社会、这些稳定治安、这些服务的人员们，我们也要顺服他们，我们也要尊敬他们、敬重他们。那么今天这段信息呢，我们总体来看呢，就是神告诉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的一些约则。那么讲到属世的权柄，它有一个特质，就是要赏善罚恶。这个权柄的核心就是要赏善罚恶。换句话说，它是坚守那个公共道德里面善行的那个部分，要维护它。对于那些作恶的行为，他要去刑罚他，这些在上掌权者要去审判他、刑罚他。这样的在上掌权者，圣经上说我们人人都当顺服他。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两方面的态度。第一，对于一个正确的行使领导权、执行权的一个政府，基督徒有顺服的义务，因为他的权柄是神所赐给他的。第二，这个在上掌权的人他本是神的用人，所以呢就当照神的旨意来行使他的权柄。如果他越过了这个正确的方向，那么为了自己的私欲，他制定一些不符合圣经原则的这些法规要咱们去执行的话，基督徒就必须来顺服更高的那个权柄，就是至高无上的神，那是我们必须来顺服的，就是要顺服我们的神。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定出了一个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属世的世界，我们行事为人跟世界政权有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只要这个政权行使它的权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是为了维护人民的这种的风俗的习惯，是为了维护一个公共的利益，那么并且它是一个惩罚那些作恶的人、那些破坏社会公德的人，那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基督徒要遵守和顺服，有这样的义务。但是呢，如果这个政权是一个以个人私欲的扩张、不公不义、远离神，那么处处以自己的统治为目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服更高的权柄掌管一切的神。也就是说，如果属世的政权它抵挡或者是逼迫基督徒属灵的这些的原则的时候，那么基督徒就该当拒绝。 要顺服神的教导。另外呢，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人，更大的原因是出于我们的良心，因为在上掌权者的权柄是神赐予的，出于神的，他也是神的用人，所以我们为了不亏欠神，我们就当顺服他。那这里呢，也要做一个说明，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属世的政权之下，那么当你要顺服神最高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一定或者经常我们就会可能会遇到来自属世政权的这种的迫害，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感受到，但是如果就是这样的发展下去，我想我们即便生活在这里，这一天也肯定一定会来到。那么属世的政权如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那么基督徒站立的态度就是要为义要来受逼迫，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站稳了。所以哪怕是我们要付上今生的代价，比方坐牢也好，或者付上生命更大的代价也好，基督徒就应该站立得稳。我们常常说站立得稳，你在什么情况下站立得稳了？平平顺顺的时候不需要你站不站得稳，就是遇到这些挑战，遇到这些我们该真的是彰显我们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要说强调要站得稳。所以站稳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顺服那个最高的神的权柄，要站在神的一边，站在真理的一边，这叫站得稳，不要随处飘动，不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害怕什么啊？我今天站在这边，明天站在那边，就是来回的来摇摆。那我们要站得稳，就是要靠站在神的一边，站在真理的一边，这样我们才能站得真正的稳。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善良的，我们要遵从他。因为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用生命来侍奉的神，他拯救了我们，他给我们预备永生，他也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当我预备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正好读到一份这个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位牧师他们一起起草的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叫什么呢？叫基督徒与公民自由的法兰克福宣言。那么我就是从这里，它是有四段，我从中截了这么一段跟大家来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这里面他说，我们确信所有地上的权柄，这个权柄是指应被顺服的权柄，都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的。上帝是万有之主，所有人都必须向他交账。我们相信上帝已经建立了地上的权柄，不同地上权柄的不同责任范围，并由此对各自的权柄他设立了界限。为了实现赏善罚恶，并保护上帝赋予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之目的，上帝已将权柄授予民事的政府，就是我们活在这些的政府。上帝还以各种方式将权柄授予教会，特别是为了通过宣讲上帝的圣言来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并建立和管理在基督权柄下的被救赎团体的信仰生活。此外他将权柄授予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所以我们家庭父母亲是有权柄的，以促进社会的凝聚力和性的忠诚，就是互相伴侣之间的彼此的忠诚，并按照主基督的方式来保护供应抚养和教育儿童。我们确信我们作为公民父母亲和基督徒有权利根据这些真理自由地自主地决定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行为。所以我想呢，这个就是他说的很清楚，我们作为基督徒真的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里面他讲的很清楚。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怜悯，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你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也要顺服这个世界上那些符合主你旨意没有违背你心意的这些的权柄，主你给我们智慧，你给我们力量，主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时代，主真的是更多的人远离你来背逆你，主我们在上掌权者也很多，真的他们背离你来，真的是远离你，主啊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我们遇到各样的挑战环境时，让我们能够有你的同在，让我们真的不管付上各样的代价，让我们能够站在真理这一边，站立在主你的一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